吴大嫂和四宝不知怎么说着说着就说到后爹上去了。
你不好好的听话，我少不得给你找个后爹呢。老胖子有什么好的？又有什么不好的？要是好，他老婆就不会跟别人跑了，跟猪似的成天睡觉。你别瞎说。
吴大嫂赶紧不让他再讲下去。
小孩子懂个屁呀，他老婆跟别人跑是他老婆不好。
好像是为了挽回影响，吴大嫂一口气说了半天。
人家站长原先是吃铁路饭的，又是站长，要不是得了这什么瞌睡病，要不是得这病，哪会到这一步啊。哎，也是命不好，什么病不能得，非要得这稀奇古怪八辈子也不曾听过的怪病，成天就要睡觉。铁路上的营生差了一分半秒便出错，成天要睡觉怎么行？好，给撤下来了，从卖票的一路降到当勤杂工，到后来勤杂工都不能当了，给了几个钱的抚恤金请出了铁路局。还真是幸亏了他那帮同事，他那帮同事讲义气，大家凑份子盖了这小客店，也不图赚钱，将就着能过日子就行。
哎，四宝，你干什么？快烧水啊，烧旺一点。
吴大嫂揭开锅盖，看了看锅里的水，大声对儿子叫道：
烧啊，小畜生。
突然而来的火车汽笛声使难民们无比激动。
哎，车来了，车来了。
迅猛异常地引起一连串的反应，难民们慌乱地叫着，扶起老的，搀着小的，扛箱提篮，拿着铺盖卷儿，冲锋陷阵似的直奔站台。火车过来了，然而只是一个空空的火车头，车头上坐着大概一个班的工兵。难民们大失所望，但依然情不自禁地拥过去，工兵们纷纷往下跳，围过来的难民太多，有一位工兵无处落脚，站在车头上对下边的难民大叫：
让开，让开。
难民依然源源不断地涌过来，一位青年军官见势不妙，翻身重上火车头，挥了挥手，大声说道：
乡亲们，对不起了，我们公务在身，请让开一条路。小日本的军队马上就要开过来，我们必须把前面那座桥给炸了。对不起，都给让一条路。
原来，这是一个前来执行炸桥任务的工兵班，他们奋力往外挤，好不容易挤出难民圈，重新整理了一下队伍，向前走去。那桥离小客店只有100多米，形势显然到了非常严峻的关头。炸桥这种极端行为毫无疑问地证实日本兵真要到了。骚乱不安的恐惧情绪立刻在难民中传染开来，大家互相询问，又互相解释，互相猜疑，往不同方向去的难民形成了一个旋转的怪圈，有的难民失望地回小客店，有的难民却趁机冲上站台，几个难民爬上了火车头，一遍遍地询问早就不耐烦的司机。俩司机中有一个满脸络腮胡子，长相颇有些滑稽，用劲挥了挥手，撵一个越爬越高的小男孩下车。
下去，下去，掉下去摔死你，没车了，早就说没车了，谁让你们在这儿等的，不是白浪费时间吗？
一个难民问。
大师傅，大师傅，真的没车了？
没车了，你们到底要我说多少遍，喜欢白等，那我有什么办法？再等下去，小日本就真他妈来了，等吧，
不能见死不管吧？
谁管？到处都是铺天盖地的难民，管，管得了吗？
小刘，你在这看着啊，我去喝口水。
司机一推车门，跳下火车头，他仿佛帝王一样，神气十足地往前走。一大帮难民垂头丧气地跟着他。还没到小客店，司机哇啦哇啦地大叫着找站长。看得出他和老板非常熟悉。
站长呢？又睡着了，真是的，这几天这么多难民也没个了结。哎，站长，又碰上一场好梦是不是？
老板困意朦胧走出来，止不住又哈欠连天。
来了，我说你还会来吧，歇一歇就走啊。
歇一会儿，得好好歇一会儿。
哎，怎么还有这么多难民啊？你们怎么都没挤上火车？
哼，又睡糊涂了不是？哎，吴大嫂呢？
吴大嫂风风火火地出现在小客店门口。
老娘在这儿呢。又是你个龟儿子，怎么说是只来了个火车头？
一边围着的难民一个个睁大眼睛等待着下文。司机有些嫌烦地瞪了瞪眼，叹气说，
打兵的差事儿，那还能不屁颠颠的？这地方反正是不太妙，说打过来就打过来，这怎么还这么多难民啊？都什么时候了？
尖将的，赶快再派班车来的呀。
是啊，赶快再派辆车呀，
派车过来呀。
司机笑着说，
站长倒真是好本事，就这么站在那儿又睡着了。
转眼他的脸又拉了下来，对难民说，
不会有车了，早就说不会有车了，你们不相信，不相信又有什么办法？说多少遍也不管用，你们就这么白白的等着好了，喜欢白等又有什么办法？
老板睡眼惺忪睁开眼睛，像犯了什么错误似的解释说，
我说了说了，最后一班难民车不会来了，不会来了。最后一班难民车？
司机仿佛第一次听到这词儿。
什么叫最后一班难民车？根本就没有车。象山上的大炮都在撤了，马上这边的桥也要炸了。老实告诉你们，弄不好这一段铁路还得撤掉呢。你们非不相信，要等下去啊，等吧，等死吧。
难民中一阵强烈的骚动，司机在老板肩头拍了一下，又拉着他和胡大嫂一同走进小客店。
铁路上不能这样将我们置于死地不管，
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鬼地方，都是拖儿带女的难民，最后一班难民车真不来，那可真是死路一条了。
怕死啊，开车的一个个都怕死，小日本还没来呢就不管我们了。
挂电话，再挂电话过去。
挂电话有屁用，这会儿怕是连委员长的手谕都不管用了。
难民们自发地讨论起来，形势严峻，刻不容缓，必须商量出一个对难民有利的对策。一向能说会道的潘先生一头大汗，他提出的每项建议都遭到驳斥，人多嘴杂，谁都不肯听谁的话。讨论了半天，所有的话都是白说。东面的难民三三两两的还在过来，都得从那桥上过，看见工兵正安装炸药，免不了大为庆幸自己还能过河。小客店里的电话又开始滴哩哩滴哩哩响个不停，难民的孩子们顾不上大人的警告，都跑到河边看炸桥的工兵忙活。一个半大不小的孩子指着河对岸大叫起来，
哎呀，日本兵来了。
果然有一支全副武装的队伍开过来，压得极低的钢盔闪闪发亮。河对岸的一位工兵连连摆手，
别紧张别紧张，自己人是自己人。
全副武装的队伍在河对岸停了下来， 从队伍中跑出来一位当官的，走到桥上和正在桥上指挥安装炸药的青年军官互相敬礼，然后指手画脚说了一会儿，回头走向自己的队伍，简短地说了几句什么，队伍立刻一分为二，一部分人跑步过桥，一部分人原地散开，持枪卧倒，处于一种警戒状态。准备炸桥的工兵继续忙活，不一会儿大批的人马过来了，神色都有些紧张，排着队噼里啪啦跑步过桥。小客店那边的难民禁不住好奇，纷纷到河边上看热闹，谁也想不到河对岸竟然有这么多自己的队伍，刚走完了一批，过不了一会儿又是一批。河那边有这么多自己的队伍，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？难民们相互嘀咕着。过桥的队伍有的马不停蹄继续往前赶，有的却停下来休息。在一批接一批的队伍之间，还夹着零零碎碎携老扶幼的难民。小客店周围一阵热闹，休息的队伍派人进小客店要水，向吴大嫂问路，同时发出质问：
这怎么还有这么多的难民啊？难道不知道日本鬼子就要来了？
匆匆走过的队伍给难民一种末日即将来临的感觉。热闹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，负责炸桥任务的工兵已经将炸药安装好，只要一通上电流便算是大功告成。那位青年军官领着勤务兵走进小客店打电话，吭哧吭哧摇半天没人接。
小日本还没到呢，一个个就不知死哪儿去了。
勤务兵气得想挂断电话，青年军官自言自语道：
这国家怎么能不亡？亡了也是该。
青年军官领着勤务兵众目睽睽之下往外走的时候，那勤务兵见了祖母大叫起来：
倪师母！
祖母怔了怔，想不起来面前这位小战士是谁。
我是吕辉啊，倪师母不认识我了。倪先生呢？
祖母明白是遇到了祖父的学生，连忙叫祖父过来。祖父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自己的学生，免不了大喜忘外。叫吕辉的勤务兵殷勤地向青年军官介绍，青年军官听了介绍，向祖父敬了个礼，想不通地说：
你们到现在还困在这儿？
祖父无可奈何耸耸肩，一阵无可奈何听天由命的苦笑。在一旁的难民怀着一线希望围上来，纷纷打听最后一班难民车究竟会不会来。青年军官看着越来越多的难民，情不自禁地往后退：
倪先生，5点钟一到我们就要炸桥了。
炸桥？
青年军官有些为难地点了点头。那桥在5点钟准时被炸，轰的一声，一大团浓烟飞沙走石，顿时像雨点落下来，稀里哗啦响半天。最后过桥的是那瞎子一人，由一位10岁左右的小女孩牵着。大家的注意力都在那架着铁轨的桥上。青年军官抬起手腕看表，看了一会儿又抬起头，挥手示意小女孩快一点。小女孩搀着瞎子一人总算晃悠悠地过了桥，勤务兵跑上前拉着他们往隐蔽处躲。青年军官再次看表，周围的人在万分紧张的气氛中仿佛都听到了指针的滴答声。5点钟终于到了，青年军官叹了口气，果断地摆了摆手，猛地转身， 在剧烈的爆炸声中，头也不回地走向小客店。青年军官站在小客店门口打算抽烟，一根接一根地划火柴。勤务兵扯足了嗓子喊道：
准备出发！
司机从火车头上探出脑袋，往后望望，连续拉了几下汽笛，难民中顿时又有些不安骚动。
长官，不能丢下我们不管呢！
你们不能走，长官，要走带着我们一起走！
乱哄哄一阵响应，大家都明白，说了也没用。前来栅桥的工兵陆续爬上车，勤务兵也上了车，大家都去看那儿正抽着香烟的青年军官。青年军官焦躁不安地猛吸了两口烟，走向火车头窜了上去，人还没有站稳，看着下面的难民愁眉苦脸不耐烦地说：
开车，快开车吧。
混乱的难民试图挡路，勤务兵突然尖叫，对祖父叫道：
倪先生，倪先生，赶快离开这儿吧，困在这儿死路一条。
大团大团的蒸汽喷了出来，刺耳的汽笛又一次拉响，站在车头部位的工兵挥了挥枪，对堵在铁轨上的难民喝道：
不想活了，让开。
铁轨的敲击声渐渐弱了下来，载着工兵的火车头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小，终于没了影子。人声鼎沸，怨气冲天，一种彻底遭遗弃的绝望笼罩在难民心头。人们对小客店那架手摇电话机已经失去了信心，虽然不断的还有人在摇它，但是几乎所有的人心里都明白，最后一班难民车不会再来了，根本就没有最后一班难民车，硬等下去明摆着是死路一条。天正在黑下来，很快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，茫茫黑夜，他们又能往何处去呢？
不要急，不要急，车子不来也没什么，今天晚上好好歇歇，明天一早赶路。
小客店老板疲惫不堪的声音范围极小的在难民圈中移来移去，不少心急的难民开始收拾行李，打算沿着铁路线连夜西行。人心惶惶，一会儿一个主意，一对夫妻因为意见不合大吵起来，小孩子叽里哇啦鬼哭狼嚎。潘师母把几个孩子招在身边，神色恐慌地和潘先生低声商量。商量了一会儿，潘师母对祖母说：
碰这样不巧的事，真正触霉头，怎么办好嘞？
潘先生嘀咕着：
大家一起逃难，当然一起走了，你瞎想什么呀？
祖母说：这最后一班车也许真不回来了，我们一起出发，当然一起行动。
潘师母连声叫：是的呀，是的呀，一起一起，但是今天夜里走不行的呀。
潘先生的老大没带出来，老二老三勉强自己能走，老四三岁，老五两岁，连夜赶显然不行。
祖母心里极烦地对祖父说：喂，倪先生，天塌下来好像和你没有一点关系似的，你瞧你们父子俩，一个牵着老黑猫东走西逛，一个呢只要有空抱着书就不肯丢，我现在又没有在看书，急有什么用？有什么用？你也拿拿主意呀。我看着最后一班难民车是不会来了，急有什么用？我也急，
我比你还急呢。
难怪你不看书呢，总算也知道急了，真看不出来。潘先生夫妇就怕祖父他们提出连夜走的话题，难民一旦走动了头便止不住，大家都怕留下来不安全。也就在此时，东边似乎传来了隐隐的炮声。